上次说到潘仁美酒醉之后被狂风给吹醒了，见灯光变绿，听见外边一声怪叫，门口站着两个鬼卒，手使勾魂牌，喊着潘仁美的名字，说有人在阴曹地府把他告了，让他快去受审。潘仁美一听啊，就叫这脑袋直蒙蒙，耳朵直嗡嗡，眼冒金星星，心里边直蹦蹦，躺在床上是一动也不敢动。就见两个鬼卒把锁链子一抖，哗啦走上前来，一伸这个带绿毛的大手，砰，把潘仁美的脖领子给薅住了。潘仁美刚才喝醉了酒，是何以耳卧，所以脖领子被鬼卒抓住之后往起一提，嘿，另一个鬼卒一抖锁链子，哗啦套脖子上了，嘎嘣锁上了，走，一下子把潘仁美从床上给拽下来了。潘仁美手抓着锁链子，啊，二位鬼卒大哥，你们锁我为何呀？阴曹地府阎君有命，道德那里你自然知道啊，快走。俩鬼卒一带锁链子，哗楞哗楞直响，扯着潘仁美一使劲，一个趔趄就拽到屋门这儿来。潘仁美忽然一转念，我这是做梦啊还是真事儿呢？哎呀，别是寇准装神弄鬼吓唬我吧。他无意之中回头一看，他自个儿躺那床上啊，还躺着一个潘仁美。潘仁美一看，完了，我听人说呀，真魂出窍，大概这就叫真魂出窍啊。今天我这是真魂被带走了，那尸体还在床上呢。这阵潘仁美自己也就觉着脚底下有点发软了，心想看来这阴曹地府是真有啊，今天我跟这两位鬼卒走一趟，看看这阴曹地府是什么样。这两个鬼卒一个拽着锁链子拉着潘仁美，另一个在后边跟着，快走快。潘仁美心想，我听说鬼魂走道带清风，我怎么也没有风呢？刚想到这儿，就觉得耳边的呜风声之响。潘仁美心想，我听说这阴间看不着星星，我看看有没有。他抬起头来往天上一看，把那眼睛使劲的眨嘛了眨嘛，看了半天一个星星也没有，周围是一片漆黑，那真是伸手不见掌，拳手不见回。潘仁美走起路来浇着深一脚浅一脚，叽里咕噜的往前走，远远的看见有个灯亮，这灯亮越走越近了，到近前一看是一座房屋，灯亮是从那窗户里边透出来的。房子前面有一块石碑，借着微弱的灯光可以看见黑地儿白字儿上写着三个字，是阴阳界。他们刚走到这房子跟前，就见从那房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。潘仁美一看，哎呀，吓了一跳，这个人从头上到脚下是半边黑半边白，连头发脸都是一半一半，衣服这样，鞋都是一只白的一只黑的。潘仁美心想，这人是干什么的呢？就看这个人来到外边，手里边拿着一条木棍，这棍子也是半边黑半边白，用木棍一拦，哎，你们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，所在者何人？俩鬼卒把勾魂牌一亮，奉五殿阎君之命，勾拘潘仁美。这两色的人看了看勾魂牌，又瞧了瞧潘仁美，把两色棍一收，站在路旁，说了一声：“过去吧，速速快走，不得有误。”是。两个鬼卒一带锁链子，扯着潘仁美过了这座房子了。潘仁美一看，怪了。过了这座房子之后，他发现走的这道啊，一半是白的，一半是黑的。他们走的这半是黑的，旁边那半拉是白的。潘仁美心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倒了都胆子问了一句：“
哎，二位鬼族大哥，刚才那是什么地方啊？
那是阴阳界呀。
哦，那位拦路之人呐、啊？
那是阴阳地方，一切捉鬼拘魂必须由他来查看，如无有阎君之命，一律不准通过呀。
潘仁美心想，
啊，这阴曹地府还挺严呀，拘魂也不是随便拘呀。 二位鬼族大哥，咱们走的这个路怎么半边黑半边白呢？
你却不知通往阴间之路是黑，回来通往阳间之路是白呀。
哦，二位鬼族大哥，一会儿我回来的时候就走那半截白的了吗？
两个鬼族一笑，
呵呵呵呵呵呵呵，你能不能回来，这还在两可之间，想得倒也轻快呀。
潘仁美一听，哎呦，看这样我还够回来的。潘仁美说，二位鬼族大哥，我去阴曹地府不知是何人告我。
阴司之事不能泄露，到在那里你自然知道，少要多言。
啊，是是是是。潘仁美随着鬼族往前行走，也不知东南西北，只觉着昏昏沉沉，眼前是漆黑一团，阴风惨惨，鬼声凄凄。往前走了不知多远了，前边闪出了一座桥来，桥头有字爱河桥。潘仁美一看，爱河桥，
啊，鬼族大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两个鬼族说，这条河叫爱河，人世上多少余孽出自一个爱字，又有多少人因为一个爱字丧尽了天良，有爱财者，爱色者，爱官者，爱禄者，爱酒者，爱器者，凡此种种造成罪孽，死后皆打入爱河之内，不信你往河里看。
潘仁美往河里边一看，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哎呀，一条河水里边有不少钢叉、钢刀、宝剑、扎枪，全都尖朝上在里边埋着，不少人全都赤身露体在河水里边泡着，还有的人那胳膊在刀尖上扎着，瞅着鲜血直流，在那呼天嚎地的直叫唤。
潘仁美心想，哎呀，真厉害，鬼族大哥，看来阴曹地府的刑罚要比阳世三监厉害的多呀。
两个鬼族说，那是自然呐，阳世三监说句谎话无人知道，阴曹地府要说句谎话，阎君爷当即可以查出，查出之后轻则割掉舌头，重则永世不得为人，脱生牛马。
潘仁美一听，
是厉害。鬼族带着潘仁美走过了爱河桥，又走了一段路，远远的看见有个高台子，来到台子根底下，鬼族站起来，一带锁链，
哎，让你登台一望啊。
潘仁美抬头一看，这个台子有几丈高，靠台子边前沿写着三个大字望乡台。
潘仁美心想，完了，我听人说人一死喽，到了望乡台就回不来了，我今儿个到望乡台还能不能回去？
啊，鬼族大哥，
你让我上这台是何用意呢？
让你登台一望，看看你的家乡故土，就算是向阳间告别了。
潘仁美说，鬼族大哥，我还能不能回来呢？
那就看你的官司打得如何了，你如果在阎王殿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，能够道出自己的罪孽，也许还有还阳之日，如有半点差错惹恼阎君，非但不能还阳，还要连鬼魂也置于死地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
潘仁美心想，我可得有什么说什么，这人死了不要紧呐，魂要死了那就什么都没了。 潘仁美跟着鬼卒一步一步登上了望乡台。就看这望乡台上周围点着十几盏油灯，这灯捻子都有胳膊那么粗，油烟子突突突突突突往上直冒。从望乡台上往四下一看，一片漆黑。
潘仁美说：“鬼卒大哥，我怎么什么也看不着啊？”
这个时候一个鬼卒照他背后猛击一掌，啪，你往这乡看。潘仁美一回头，就见远处一望之内有个灯亮，在灯光之下照着一处宅院。潘仁美一看这宅院，这心里边可真有点难受了，正是他老家河北大名府潘家庄他自己的那处房子。潘仁美已经有三十来年没回家了，一看这房屋宅院还没有什么变化，潘仁美心中暗想：没想到我死后还能看看家乡一眼呢。正看着呢，身后鬼卒又是一掌，啪嚓！
潘祖
啊，是。
潘仁美一机灵，再看眼前又是一片漆黑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两个鬼卒把铁锁锁着潘仁美，由望乡台上又领下来，拽着潘仁美又往前走。也不知走了多少时候了，潘仁美觉着腿肚子都酸了，腰也累疼了。
啊，二位鬼卒大哥，我们走了有二十多里路了吧？
鬼卒一听，阳间与阴间大不相同。实不相瞒，如今你离东京汴梁已经是三千里了。
潘仁美心想：哎呀，我说我腿肚子这么疼呢，三千里都出来了，大概这是驾着风走的，这要让我自个儿走三千里就得把我累死
啊。二位鬼卒大哥，什么时候能到啊？
鬼卒说：这就到了，你来看。
鬼卒用手一指，潘仁美抬头一看，见前面闪出了一座城门，城门上面一块匾额，上边写着三个大字，是丰都城。两扇城门开着，出出进进，来来往往，还真有不少的人。乍一看跟杨氏三间差不多，仔细一瞅还真能把人吓一跳。有扛枷带锁被鬼卒带着的，有青脸红发锯齿獠牙的，有半截白半截黑的，奇形怪状，身是无奇不有。潘仁美吓得也不敢看，被两个鬼卒带着走进了丰都城之后，潘仁美心想：这算到地方了，到了丰都城，进了鬼门关，大概就快见阎王爷了。往前走一看，这丰都城里边街面上跟阳间差不多，也有做买的，也有做卖的买卖铺户。但是仔细留神一看，买东西的、卖东西的、花钱的、找钱的，都是那纸钱。往前又走不多远，忽听前边铜锣开动，晃晃晃，两个鬼卒一带潘仁美，哎，路旁停战。
潘仁美说：鬼卒大哥，这是干什么？
鬼卒说：有巡使大人在此路过。
潘仁美心中暗想：阴曹地府也过关啊，啊，也铜锣开道，这一点跟杨坚还差不多。仔细一瞅，这道队可太吓人了，一个个面目狰狞，呲牙咧嘴，头前二十几位，长得是齐脊的脑袋当垫带钩的，手使大刀，后边还有那么二十几位，全戴着尖帽子，穿着一身白，还有这么二十几位都扛着三股钢叉，后边还有些人提溜着绳子，拿着锁子，紧后边有八盏白纱灯，灯上面有字丰都巡使。纱灯的后头八个小鬼抬着一层大轿，那轿帘挑着。潘仁美不往轿里边看，还则罢了，往轿里边定睛仔细一看，吓得他倒吸一股凉气。哎呀，一看轿里边坐的是金鞭王呼延赞，潘仁美吓得赶紧把头低下了。等这大轿过去之后，鬼卒一扯锁链子，哗楞走，带着他走了。潘仁美这才把头抬起来。
哎，鬼卒大哥，刚才这位丰都巡使他叫什么名字？
此人在杨氏三监是大宋国朝的金鞭王，死后封为丰都巡视，不姓胡彦，单字名赞呢。
潘仁美一看，我没认错，真是胡彦赞。鬼都大哥，这丰都巡视是管什么的呢？
丰都巡视专管丰都城中不法之事，还阳的魂灵、阴间的鬼族都在他管辖之内
啊。
潘仁美心想，幸亏我没让他看见，这要让他看见，他还不得马上把我给收拾起来。
万幸万幸啊。
潘仁美随着两个鬼族往前走，走着走着来到一座府门之外，只见青砖门楼、琉璃瓦盖顶、齐齐翘角、二龙戏珠，两扇黑漆大门上边钉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，虎头门环金慌慌亮堂堂，门两旁贴着一副对子，上联是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下联是只争来早欲来迟，横批四个字在树难逃。两个鬼族一举勾魂牌，朝着大门这么一指，这两扇大门吱铃铃铃铃铃铃咣当开开了。潘仁美与两个鬼族登上台阶，跨过门槛，走进院里边一看，嘿，这大院可真宽敞，方砖铺地，汉白玉的甬路，甬路两侧几步一个大香炉，炉里边点燃着高香。顺甬路往前走，只见有里边也有往外边走的，也是鬼族跟着。往外走的人有的哭有的笑，
潘仁美说啊，他们怎么有哭有笑呢？
两个鬼族说，脱绳人的就笑，脱绳猪狗的就哭。
走着走着前面又一道大门，这门比刚才那门口还要大，门关着，里边可能还是个院，就听院里边哭天喊地、狼嚎鬼叫的。潘仁美心想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一瞧这个门两边也有一副对子，上联写杨氏三监伤天害理皆由你，下联配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，横批四个字你可来了。潘仁美心想，对了，我来了。鬼族又用勾魂牌一点，两扇门吱扭又开了，把潘仁美带进了院里。潘仁美往这院一看，这院比前面那院可大多了，院子里边是烟雾缭绕。抬头往对面一瞧，不远处有一座大殿，金碧辉煌，巍峨奇脊，汉白玉十八凳台阶，红漆大柱子16根，殿檐下有一块大匾额，黑地金字三个大字森罗殿。潘仁美一瞧，行了，
到了阎王爷这儿了。
往里边一看，大殿深宽高大，远远的望见大殿里边正当中公案之后坐着一个人，头戴平顶冠，前后倒垂珠帘16挂，身穿滚龙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珠履。此人是面色漆黑，两道重眉，一双阔目，鼻直口方，五柳苍然飘洒胸前，坐在大殿之上，不动而微，微蔑人心，心中秉正，正气凛然。潘仁美低低声音问道，
鬼族大哥，上面坐的是何人？
那乃是五殿阎君
啊。潘仁美心想，这就是阎王爷呀。
再看在阎君的桌案两侧站着两位，左边这个牛脑袋人身子，右边这个是马脑袋人身子。潘仁美心想，
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牛头马面。
阎君旁边还有一位，长得是大白的头，窝口眼，奴眼珠子，高颧骨，塌腮帮，大下巴，从脑门到下壳是几出几进，两只獠牙有一寸多长，直出唇外，一对大耳朵，贴耳边挂鬓角，长得亚耳毫毛，红色的像烛火似，抓鼻拧着劲儿的往上长，一部络腮胡须密如秋麻，硬如猪鬃，扎里扎煞， 头戴桃翅乌纱，俩帽翅一个向上一个向下，走一走颤几颤，不走不颤，走完了他还颤，身穿大红袍，前后镶土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薄底缎靴，长得端肩膀大胯骨，前鸡胸后罗锅，外带还是个大肚子，怀里边抱着一个大账本，上写三个字生死簿，右手提着朱砂红笔。
潘仁美心想，甭问，这位就是那判官。
再看阎君的殿下，两旁边一边还站着一位，身高都在一丈二左右，穿装打扮是一模一样，衣服颜色是一黑一白，左边这白的头戴大尖帽，这帽子是越往上越尖，是溜尖溜尖的，身穿白校服，腰扎请麻绳，手拿扶桑棒，长得大长脸，八字眉搭脸角，啪啪鼻子撇撇嘴，右边这跟左边这长得差不多，就是穿了一身青，手拿勾魂幡，两位怀里边都抱着一个牌子，这边这牌子上面写的是活无常，那边那牌子上写的是死有份。
潘仁美心想，这两位大概就是那两个吊死鬼。
阎君殿两旁有不少鬼族，光膀赤脚，腰扎围裙，有的手使钢叉，有的手使叮叮狼牙棒，殿上站着有大头鬼、小头鬼、琉璃鬼、机灵鬼，大小鬼族一帮一伙呀。大殿台阶下左侧摆着四口大油锅，油锅底下点着劈柴火，烧的油烟的直冒，每个油锅前边都站着两名鬼族，手使钢叉，怒气冲冲。油锅旁边摆着一摞炸的人肝啊。
潘仁美一看，哎呀，这地方是厉害，活炸人呐！
两个鬼族让潘仁美站住，
稍等片刻，阎君正在问案，提交你的名字之时，我们才能上殿。
啊，是是是。
潘仁美一看前边还有几个被鬼族带着站在殿下，大概是挨审，还得在这排着。潘仁美别看离大殿远点，但是殿上发生的事情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这阵就见大殿上正有一个女人跪在那边口喊冤枉，小女子我冤枉。就听阎君说，
你冤者何来？你虐待公婆，逼死婆婆，该当何罪？今日将你带到此处，还敢强词夺理来呀？与我插条用过
扎。
一群鬼族上来把这女子就给围上了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看这几个鬼族一起，嘿，把这女的平地给拖起来了，往高举着，来到殿下，到一个油锅旁边，头朝下顺着油锅呼往里一放，油烟子一起，翻俩滚儿，旁边那两个鬼族拿着钢叉咔哧一插，挑出来，摞那人杆摞上了。潘仁美在旁边都看傻了眼了，
哎呀，潘仁美心想，这是真扎呀。二位鬼族大哥，这阴曹刑罚太严酷了。
二位鬼族一听，哼哼哼哼，你看这是前殿，那后殿还有刀山火海，还有活人墓，还有开堂摘信呢。潘仁美一听，太厉害。
这阵又听殿上有人说，阎君，我状告八王千岁。潘仁美一听这语音好熟，他往殿上一看，哎呀，正是上一任的西台御史被八王千岁打死的那个刘裕。潘仁美心想，他怎么也来了呢？就听殿上阎君问他，
你因何状告八王？
啊，阎君，我乃西台御史，奉旨这个不过审问潘阳之事，不过八王赵德芳竟然诬我贪赃枉法，在金殿之上，不过他用瓦面金简将我打死，我今到此，不过要告于阎君，向赵德芳索还性命。
阎君一听，果有此事，你所说可是实情实话？
不过我刘裕不会说谎。
阎君一转脸看了看旁边那判官，来查看一下。
就见判官把生死簿翻了一阵子，
刘裕终年52岁，寿数已满。他贪图正宫娘娘所给贿赂，金条白根、珊瑚树一只，还有碧尘珠一颗，方才所说之话分明是谎言。严君一听，好你大胆刘裕，竟敢在阴曹地府暗示亏心，掩饰罪过，本应还阳脱生，今且打入爱河受罪，且得把他烈性磨掉，再行发落。
是。两名鬼卒推推搡搡就敢把刘裕给带下去了。潘仁美心想，
哎呀，上爱河了，就是刚才我过来那条河，我看见那地方了，那里边全是钢刀，全是叉子，到那里他就够呛。
这时候就听殿上严君又问，
下一个何人伸冤？
听有人喊杨继业。
潘仁美一听，啊，杨继业，他举目定睛仔细观瞧，哎呀，果然见老令公杨继业头戴金盔，身披金甲，一步阴虚飘在胸前，就像在疆场之上是一模一样。只见他走上森罗殿，撩金甲，扑腾腾跪倒身躯。
严君说，杨继业，你状告何人？
杨继业一缕长髯，
千军杨某今日状告潘洪。就听杨继业在殿上一五一十背诵了潘仁美的罪状。阎王爷在上面一听，问了一声，
杨七郎可曾带到？
殿下有人答应，来。
潘仁美一看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杨七郎也来了。他一看杨七郎也上殿，冰铁盔、乌油甲、皂罗袍、虎头靴，面带血迹，跪倒殿上，又讲述了他自己如何搬兵被害。阎王爷听完之后，吩咐判官查看生死簿。
是。判官打开生死簿查了半天，一看，
千军杨继业寿数已尽，理应归阴。杨七郎欠寿10年，但尸体已坏，不能还阳。严军说，那且让他父子站立殿下。
是。只见杨家父子在殿下站立。严军接着又问，
潘仁美可曾带刀？
堂下鬼卒答应，
带刀在此，来把他带上殿来。
扎，两个鬼卒一刀，锁链子哗啦啦啦，锁链子一响，吓得潘仁美是毛骨悚然。